今天我们是这一系列讲到的第二堂，提到了有关于受苦。那我记得两个礼拜前这个 Sprina 他受洗的时候，他提到他圣经读完了一遍，可是他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神容许罪恶跟苦难在我们当中。那上礼拜我们有录音，那我们一些讲章大纲还保留着，那你也可以来听上礼拜的录音。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个问题，来认识如果神爱我们，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受苦。 If God loves us, why do we still suffer? 那很多一些慕道的朋友因为这个缘故而没有办法信耶稣，或是他已经信主了，却因为在苦难当中他就失去了信心，跌倒了。我听过很多类似例子比如说我的一个同学，他原本是基督徒可是他为他的母亲得医治来祷告他母亲生了很严重的病，那希望主来医治他可是后来他母亲还是过世了神没有在那个时候医治他。后来他就信心受了影响跟打击，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教会可能十几年可能二十年之后才回到教会那的确这是一个冲击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认识这段圣经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这样回应以后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内容。所以请各位把过去上礼拜到这礼拜未来的几周的讲章都能够保留下来这是出自于一本书就是这个所谓的 Healing the Woods of Trauma 那这是我们BGCT 就是我们德州青年会在十月份有举行的一个训练，那这套材料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他们所发展的。我们提到了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但是那个地方发生很大的灾难，很大的苦难，比如说在非洲这个内战这些存留下来的人，他们的家人可能是被叛军所杀了，被他们虐待等等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里面内在的那个伤痕还没有得着医治。那怎么样用福音来回应，怎么样用福音使他们得着安慰跟医治所以他就发展了这样的信息。那所以我就使用他里面提供的这些圣经经文我看了也觉得对我自己很有帮助首先我们来看苦难是谁的错上帝的错吗？上帝犯罪了吗？圣经上怎么说？苦难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刚开始亚当夏娃都是生活在整个上帝的保护里面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树上的果子是吃不完的，他们需要管理，没有错他们需要管理修理看守可是对他们而言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当然也没有死亡。一直到什么时候发生一直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亚当跟夏娃接受了魔鬼的试探，选择背逆神敌对神之后，才开始了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从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开始提到了仇敌魔鬼要与女人彼此为仇，也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所以看见之后魔鬼撒旦的攻击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当然这边也提到了一个福音的重点在这里了，提到了你的那一个后裔你的那一个后裔魔鬼要伤害他的脚跟，可是女人的那一个后裔却要伤害魔鬼的头。我们看见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当然后面又提到了对女人说，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创世纪提到了你生儿育女的苦难我想在座各位父母不仅是生产的过程有受苦，那教养儿女的过程也经历非常多的艰辛。不仅如此还提到了丈夫跟妻子之间关系，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基本上两个都是负面的。这个恋慕基本上不是那个爱恋的恋而是一个所谓缠住抓住绑住控制住比如说妻子想要用各样方式抓住绑住控制住你的丈夫，但是她丈夫呢 却用各样的方式要管辖你啊。因此有夫妻之间的冲突啊，我想夫妻之间冲突可能是啊我们所经历很大的一个痛苦哈，所以有痛苦，生儿育女，教养子女，当你的儿女不听话啊，不长进的时候的痛苦，生产之痛，还有夫妻之间，我们看见许多夫妻发生的冲突啊。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正提到了冲突如何解决，痛苦，痛苦，痛苦。十七节开始了，提到了亚当开始的痛苦，亚当的痛苦就是这个天地，这个万物都改变了，地受了咒诅，你必须终身劳苦才得以糊口，工作的痛苦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最后你要归于尘土，死亡了啊。事实上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就与神的关系断绝了啊，这是灵里的死亡，之后因着罪产生了肉体的死亡，这过程里还有许多病痛啊。我们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说的天灾啊，人祸啊，所以天灾人祸的起源不是神犯了什么错啊，所以我们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哈，我们不要把这些苦难的根源去怪罪神啊。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啊，刚是提到创世纪，那罗马书啊，保罗写的书信，他如何来验证？来评论这个事情呢啊，看各位的大纲，罗马书 Rome chapter 5 verse 12啊，预备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各位说亚当夏娃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不，亚当夏娃以后的人，他的所有的后代都不可避免的犯了亚当跟夏娃同样的罪，就是悖逆神，拒绝神。我们看亚当的第一个儿子叫做该隐，然后第二个儿子叫做亚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家庭，先是夫妻悖逆神，然后夫妻彼此推诿，推卸责任，是你的错，是我的错，然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该隐，第二个儿子叫亚伯，亚伯是蒙神喜悦的，他献羔羊为祭，但是却被他的哥哥所嫉妒，所杀害啊！所以第一个家庭就已经充满了这么多痛苦，之后的一代、两代、三代，到今天这么多代，每一代的人，不管你是出生在中国、出生在美国、出生在亚洲其他地方，都是一样啊！我们都跟亚当一样，有没有说一出生我就信靠神的？我一出生我就敬拜神的。即使你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你都是有一段过程，一段悖逆，一段挣扎，一段时间来认识，一段时间你才愿意顺服神啊。所以你我都是悖逆的，所以罪从亚当夏娃开始，然后你我也都步了他的后尘。不是亚当夏娃掐着你我的脖子说你一定要犯罪，而是我们那个罪的性 the nature of sin against God 在我们里面啊，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他就因着罪与神分离啊，所以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一出生下来我们一开始就是悖逆神的，直到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直到有人告诉我们哦，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所以别人的罪或是自己的罪带来这个世上的苦难啊，跟我说一次好不好，别人的罪和自己的罪带来世上的苦难，所以不是上帝的错啊，请你不要怪罪神，即使是我们家人因着疾病而过世，这个疾病的源头也不是神的错啊，所以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怪罪神，我们埋怨神，神总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有预备拯救哈，待会我们接下来看。所以刚刚先提到了亚当夏娃，接下来第二点提到了基督徒，那我们信主了之后是否我们就没有苦难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对吧啊，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撒旦魔鬼仍旧在试探你，在诱惑你，在攻击你， 怎么说呢？我们看有许多经文，我们选了一段，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First Peter chapter 5 verse 8 to 9，一起来读，请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提到了，这是彼得，彼得也受很大的逼迫，他写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他就鼓励、安慰、提醒其他的信徒，怎么样？要警醒，要谨守。我想到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同样的话，你们要警醒祷告，怎么样？免得入了迷惑。那结果呢？从彼得还有其他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都睡着了，都没有警醒祷告，以至于后来你看现在包括彼得的害怕，他三次不认主，后来门徒们都跑光了，对吧？你我也是一样，在那种处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精心祷告，我们也可能背叛主，我们也可能出卖主，我们可能逃跑了，没有与主同在。所以要精心祷告，因为这个仇敌魔鬼仍然在发挥他的影响力，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怎么样可吞吃的人。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些这些什么Animal Planet 或是 Discovery 这些母狮子出去狩猎这公狮子都挺懒的都是母狮子出去狩猎优先。母狮子通常去抓哪些这些猎物？看到有一群羊、一群羚羊、一群斑马，这些母狮子通常去吞吃哪些动物那些落单的、那些老弱的、跑不动的、那些小的，对吧？寻找可以吞吃的牲畜它的猎物我想到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团体里面一起来寻求神，一起彼此带导，我们真的很容易软弱所以我为我们当中一些学生可能来了教会之后又流失了我们真的是为他们祷告因为外面的世界在引诱他们，在吸引他们太容易软弱，太容易跌倒了如果没有神，没有弟兄姊妹的一个团体的力量帮助他们来寻求神太容易跌倒。所以魔鬼就好像这个狮子、母狮子一样，是来寻找这些落单的、软弱的、信心软弱的。所以怎么办呢？第九节，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苦难来的时候考验我们的信心，待会提到我们信心受到试探、试炼、考验，那我们要彼此激励鼓励，免得我们的信心软弱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三点，苦难的来源提到了所谓的自由的选择神给我们自由选择来是否顺服他我们发现神告诉了亚当跟夏娃，应该是告诉亚当这园中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树上不可以吃，神告诉他了他没有转告给他的妻子，他妻子受了诱惑，然后他们夫妻一起都违背了神可是神仍然让他们在一个选择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神不在他们摘下果子的那一刹那突然天使出现呢？拿一个警棍出现呢就拦住他们，他们就不敢吃了，对吧？神可以用武力，可以用暴力，用各样的方式威胁他们，不可以吃，吃了就把你送进大牢里面。神有没有这么做？神吩咐了他们，可是却让他们甚至有一个犯罪的机会，犯罪的选择。我们看见神对人的 尊重，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不是被造成机器人。神需要我们爱他，但不是强迫我们爱他。一直到亚当夏娃自己犯错了，犯罪了，尝到的那个后果之后，像你我一样，我们有一天才悔改，才知道神说的是对的，我要回转跟悔改。所以，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好的榜样，亚当失败了，但是耶稣顺服了神，他接受了苦难，他也胜过了苦难。我们来读下面这段比较长的经文，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还有20-23。好，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彼得给信徒们的一个勉励。你们不要因着犯罪而受苦，因着犯罪而受罚，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我们不是因着犯罪而受罚，不是因着犯罪被政府、被官员、被警察所抓，不是因着犯罪。但是，有可能你因着行善，你做的是对的事情，你仍然受苦了。像谁啊？像耶稣自己，像这些使徒，他们传扬神和平的福音、公义的福音、神的爱，他们却因此受到逼迫、被审判、被打，甚至被杀。所以基督徒有可能因着你做的是对的事情而受苦。你有曾经因做对的事情而受苦吗？我们到内地去培训，看见他们真的是很尽钱、很追求，但是也很受苦。虽然在受苦当中，他们仍然追求神，仍然继续的来传扬福音，付出了许多代价，有的被关，有的被软禁，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被威吓，那有的教会的教产他们的财产可能花了，有的说了上百万的人民币被没收，正在受苦当中。可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耶稣没有因着受苦而犯罪，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但是是不是就代表一个软弱呢？请注意最后一段话，他耶稣将自己交托给谁呀？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基督徒不是软弱，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那基督徒真是软弱啊，没用，怎么不反抗呢？不起来暴力革命呢？不，我们有一位比我们更有能力、权柄来审判、来秉公行义的神，那是按公义审判的主。我们看见这世界上这几千年来，这2000年来好了，逼迫基督教的政权有哪一个还存在？有哪一个还能够持久？罗马帝国如今何在？二战前的纳粹如今何在？所以我们再看吧，这个世上还有一些政权正在逼迫基督徒，逼迫他的百姓，他们的政权能够持续到多久？神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好，我们看第二页翻过来各位的讲章的后半段提到了，好了，苦难会发生，即便你做的不是错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盼望何在？神 允许了这个苦难发生，是为了咒诅我们吗？是为了刑罚我们吗？还是神有更高的一个旨意跟目标？第一点，彼得前书一章六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个这个大纲的第一点好了。好，神如何使用苦难？一，预备，来，神使用苦难炼尽我们的信心。我们再读一次，预备，来，神使用苦难炼尽我们的信心。这是一开始我们领会就是我在读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六七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预备，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提到了我们在苦难中竟然可以大有喜乐，这是彼得所写的，他受遇了许多的苦难逼迫，怎么可能有大有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痛苦试炼是怎么样，是暂时的，暂时忧愁，在这个暂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了，神也允许这样的试验发生。可是当我们经过这个试验，好像考试通过了这个考试了，你过关了，你及格了，你拿到了 A 这样的信心圣经上提到了，我们这样的信心，经过试验过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比那个金子更为宝贵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所谓圣城从天而降黄金坚壁玉城许多的神学家认为这个黄金坚壁玉城指的不只是物质的黄金坚壁玉城，指的就是这些圣徒的信心比金子比金金更宝贵。你觉得上帝可不可以创造这些黄金坚壁玉城呢太容易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最宝贵的就是圣徒，甚至这些受逼迫甚至殉道的圣徒，他们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比金银钻石更宝贵，以至于怎么样，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大有喜乐，不是因着苦难本身而喜乐，而是因为我们试验之后我们信心坚固了，我们神要给我们称赞、给我们荣耀、给我们尊贵，我们为了未来神的奖赏跟称赞，在神国里面那个不朽坏的而喜乐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喜乐，仍然可以盼望。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仍然唱诗歌，跟希拉一起唱诗歌赞美神，可以喜乐。还有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大纲神使苦难转为祝福，以善胜恶。我们再读一次，一遍，来，神使苦难转为祝福，以善胜恶。就是刚开始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五十章提到了约瑟的故事那这约瑟的故事被翻拍了神许多的电影小说等等等等都在描述这是个真实的事情，不是个故事，是真实的事情。约瑟这个年轻人经历到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丢在坑里面，原本是要杀害他的，就好像亚伯一样亚伯被他哥哥杀害，约瑟被他几个哥哥出卖卖给这些商人，最后他被卖到埃及，刚开始做了奴隶，但神与他同在，给他智慧，后来在即使做奴隶也可以升为家里的管家，但没想到后来又被管家的妻子所出卖所陷害，结果被打入大牢，在大牢里面刚开始也是非常的痛苦，后来神又升高让他在监牢里面也能够升到最高，但是又被人忘记，一直到后来神提他出了监牢，透过他为法老解梦等等等等，各位可以回去看创世纪第五十章。所以一些解经学家就发现亚伯也好约瑟也好就预表了 在新约的耶稣，无辜的人不断的被出卖，不断的被伤害，不断的遭受苦难，但是结果结局是什么？结果约瑟为法老解梦之后，法老提拔他成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后约瑟将他全家人他的父亲兄弟们家人从这个饥荒当中的犹大地区迁到埃及，拯救了他的全家。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内容，就好像约瑟自己说的，创世纪第五十章的第二十节，在前面，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这么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怎么样害我，但是怎么样，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受苦，但是在苦难当中他的信心没有改变，最后神透过他拯救了犹太人以色列的全家，好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约瑟只是个人，耶稣是完全没有犯罪他拯救所有的世人愿意信靠他相信他的所以神可以使苦难转为祝福。然后约瑟怎么样饶恕他的这些出卖他的哥哥们，那哥哥们很害怕，担心父亲死了之后约瑟会报复，可是约瑟却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说我岂能代替神，继续照顾他们。我们发现一个真正的爱跟饶恕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饶恕了我们。最后一点，第三点，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很痛苦，对吧？神在哪里呢？好，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五节，我们先读这个前面这一句三，好，预备，来。神在苦难中亲自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安慰别人，安慰其他也正在受苦的人。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好，我们看见主亲自的安慰我们。为什么主能够安慰我们？上帝我也看不见，对吧？但是神差遣了耶稣来到地上，这33年半是看得见摸得见摸得着的。然后这位耶稣道成了肉身，他尝尽了人间的所有的痛苦。他还没有刚出生可能就被流掉了，因为他的母亲玛利亚是圣灵感孕的。他的未婚夫约瑟原本要休掉他，在当时一个未婚怀孕的女子，她可能被石头打死，可能还没有出生就死了。接下来他们出生的过程非常的辛苦旅店里没有地方住，还在马槽里生产完了之后呢，希律王听见这些东方的这些智者我们说博士智慧的人说有一个君王降生，马上他们又被追杀，要逃到埃及去。所以耶稣从还没有出生就经历痛苦痛苦痛苦，这个人世间许多的罪恶苦难来攻击他。所以如果有说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各位的痛苦只有耶稣你做牧师的我可能只了解一项两项我没办法了解所有人的痛苦，但只有耶稣能够了解所有人的处境，所有人的痛苦，以至于所有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能够得着安慰。比如说各位癌症我们 survivor cancer survivor， 我们可以去安慰其他正在生病的人。你是 Parkinson 我可以安慰 Parkinson， 我是 depression 我可以安慰正在 depressed 的人。可是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经验，所有苦难的经验，但是耶稣经历了所有的苦难，最大的痛苦你有发现什么样的痛苦耶稣没经历过？被门徒出卖，然后被打成这个样子还要上十字架 不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体会，耶稣能医治。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得着安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神给我们的爱去安慰其他受苦的人。我们可以来唱一些诗歌来回应神，来献上感恩。好，我们为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祷告，也许是你是我的家人或是我们自己，求神亲自安慰我们，也求神使用我们去安慰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我们不是因此埋怨神，而是我们得着安慰，从神得着安慰，去安慰受苦的人。好吧，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来回应。